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再次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众人能够一起再次来敬拜。主啊，这个机会是你自己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你给的，我们的生命是你给的，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一起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主啊，我们要一起承认我们在你的面前需要学习你的真道。主啊，求你借着圣灵的大能，常常能够洁净我们的心，也帮助洁净带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懂得领受，懂得思考，懂得接受你真理的道。愿你自己的话语传扬在我们当中，也使到我们传扬的人不是传别的，只是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能够表明福音真理的道，让我们能够把神全备的信息能够表明出来，让我们所宣扬的是耶稣基督改变人生命的大能，你怎样对付我们生命里的罪恶，你要怎样把我们的思想、行为、语言都改变过来。求你带领你的教会，使到你的教会能够无瑕无欺，能够被呈现在你的宝座面前，让你的教会能够等候你的再来，而你再来的时候能够被你自己称赞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愿意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颂赞，愿圣灵充满我们众人的心，引导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自己的真道。谢谢主耶稣，现在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啊，今天我把我的讲道的经文也再更改一下，今天的讲道是承接上个礼拜所讲的这个基督徒彼此可以进行诉讼吗这个主题。我愿意跟大家能够细想一段的经文，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5章第1节。你知道使徒行传是教会最早期的，或是第一本的历史书。这本历史书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特别记载教会最早期的几十年的历史。那么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呢，第2章的圣灵降临了，然后使徒彼得就站起来讲道，那次讲道听到的人有3000个人信主，然后就开启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那这个被建立起来的教会，他们生命里面充满的力量，充满的喜乐，他们的生命被改变，非常美好，连外邦人都能够散布他们。但是呢，很快我们来到第3章第4章，我们看到教会也有人被抓了，被逼迫了，那教会又怎样祷告了，那就来到第5章。第五章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记载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件最不好看的事情，教会很忠实的，圣灵很忠实的把教会不好的事情记载下来。我今天就用那个亚拉里亚与撒菲拉这对夫妇的名字来把这个事情能够讲明。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读好吗？使徒行传第1节到这个14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人名叫亚拉里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细计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拉里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弃控圣灵， 把田地的价银细计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去气哄人，去气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的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尊重他们，信而归于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好多很多啊。我这个经文我一直把这个记载，我们读到第14节啊，这是刻意的，等一下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就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上个礼拜我所讲的道是基督徒可以彼此诉讼吗？是我讲这个道是借着是因着一个 occasion 啊，一个事件发生，让我呢思想呢要把这个道能够讲出来。我们都知道我们传道人所讲的是什么道呢？我们传道人所讲的应该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用这句话总结了他整个的信息啊。但什么叫耶稣基督并他钉杀十字架呢？耶稣基督你要告诉人他的身份，他是谁，并他钉十字架你要讲出他所有做的事情。但是是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我不能说不是，我说应该是。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带来好多很重要的结果，带来好多很重要 的应用，能够影响整个生命的。我们能够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包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教会产生了。那教会产生的时候，教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怎么处理呢？这也是跟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事情我们不用管了。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里圣经要说明当中的真理。上个礼拜我讲完道以后，我收到不同的回应，有几位弟兄姐妹的回应是很正面的，说我的这个讲道能够帮他解释一些事情了，能够明白一些真理了。但是我也收到一个反面的一个意见啊。我看了这个意见以后，我就知道今天这个道要把它说明，要讲清楚到底真理，圣经讲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啊。我把这个意见写出来，让你们各位能够看。这是什么呢？这意见就是说，他说我对冯牧师丰富的神学知识是很敬重的，但是正如哥林多前书保罗的警告，就是我上次讲到的啊，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仅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上个礼拜我就是讲为什么保罗这样讲，是不是使徒保罗不许基督徒告状，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上次我以为解释明白了，但是还有人不明白。然后还有下面就是说，教会蒙羞使弟兄姐妹痛心，敌人痛快，你还要昭告天上吗？这是因为我上次讲到的常如武这个长老犯罪的事情啊。人家说，如果你在基督之家，这是我从前在基督之家受到伤害，不要把个人的看法和所谓的议论带到神圣的讲台，神会亲自对付不合神心意、亏缺神荣耀的牧长。 愿神怜悯我们洁净弯曲所有的教会，神会使用忠心和受管教愿意进警醒的悔改的教会。我个人相信这个意见可能不只是一个人的思想。如果把这个意见放在整个湾区，整个湾区好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反应。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多基督徒在真理上并未成成熟。我们看事情只是看到某一方面。特别是教会，我们很不喜欢不愿意听到不好的事情。这是一个教会的文化，也可能是特别华人教会的文化。今天我不是要批评这里所讲的。我们传道人要传的是神的道。我恐怕我们对神的道还没有抓住，所以我今天就要把这个道讲出来。第一个我要处理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是上期所讲的，这保罗禁止信徒彼此告状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我们再来看。第一，上期我提大家，我们首先要认识罗马书里面的教导。如果你可以，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记取以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拿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都就给他，当得的粮就当他给他纳粮，当得的税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共进的共进他。上期我们也提到这个经文，这指出什么事情呢？这段经文好像是跟我们所讲的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五章，就是上期所讲的经文，是那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就说，你们不要告状到那个官那里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不义的人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被教会所轻看的人。但来到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就发现那个通的语气完全不一样。他再没有说这个官是不义的，他再没有说他是教会所轻看的。在这里使徒保罗就很正面的肯定做官的那个地位跟他的功能。所以当讲到这个掌权者，我是做直接做官的，特别是这个包括法庭的法官啊。那么这里说怎么说呢？他们是佩剑的，他们不是空空佩剑，那个剑是什么意思？佩剑的表达什么？他的权柄，他权柄做什么第一个这个军事啊，也外面来打仗了，他就要兴起他的兵来回应啊，来继位，这个佩剑的啊。还有他就维持社会秩序的，刑罚作恶的人，这个是经文所讲的。这里再没有说这个做官的是不义的，再没有说这个做官的是被人轻看的。反过来保罗说，你们要听从他，你要顺服他。而另外一个做官的，这个政府，这个他要管理的是经济的事情 ，economy 哈 ，money 税收，维持发展国家社会运作。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年四月准备交税，这是应该的啊。那么保罗就说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他不会再讲他是不义的，他不会再讲他是教会轻看的。如果你把这个话，他是不义的，教会轻看的人放进去了，就完全没有道理了，所以教会背叛了，变成。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提醒我们，罗马书这里对做官的，包括法官、政府，他们的权柄，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尊重的，不是看不起他们的。 我们是需要顺从的，但是怎么跟这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去配合呢？所以我们第二方面跟弟兄姐妹温习一下啊，我如果你可以，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你看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语气完全不一样，对做官的反应完全不一样。那这里呢，我就把它再次写下来，说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是什么呢？啊，你知道研究圣经不只研究语言文字文法的，你还需要研究它的历史背景，这个叫 historical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啊，就历史文法的解经啊，这是我们要做。所以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为什么在罗马书就说他是神的用人，不是空空配件啊？你有顺从，但来到这里说不义的人呢？第四节，现在今天研究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学者，包括研究这个罗马法律，在第四节、第二四节法律啊的学者就指出来，在第四节罗马法律在行事的律法上很好，我们今天都受了西方都受他的影响。在英国我们叫它 common law 这样下来啊，但是在民事诉讼上呢，就有好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了。要法官可以被 bribe 被贿赂啊，律师可以，还有呢，打官司的人呢，你背后就有很大的势力来支持你啊，那对方也有很大的势力来支持你，就看谁打得厉害了啊。所以这个呢，这个不公不义的状况就是他这个背景啊，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他们是不义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在他们是教会所轻看的人啊。反过来，在这个社会的里面维持这个社会的 order 啊，刑罚作恶的掌权者是神的用人，是与我们有益的啊。还有这里保罗讲到这最小的事。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彼此相争的事，到底他们争什么呢？有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争什么呢？保罗说这是最小的事啊，今天学者就指出来，这个所谓最小的事，我用英语说叫 small claims 啊，叫小钱在案，这些你应该可以自己处理的啊，如果既不能处理，找教会的人来处理就好了啊，应该是这样啊。然后呢，再讲下去，他说保罗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情吗？那第八节，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啊。那这里呢，我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说使徒保罗教导什么？教会里面应该有智慧的人审断这最小的事，这智慧人应该可能是教会的领袖，是牧师，是长老啊，这一群，Tertullian 啊，在这个我们是 One Body 这个文献里面第二四节，他说我们教会每个礼拜聚会完以后呢，我们就聚集在一起，我们审断教会里的事情啊，他们 make judgment on 教会的事情啊，应该是这样。但是呢，当时哥林多教会彼此告状呢，他们用告状了做什么？就是进行法律诉讼，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是欺压人、亏负人，而且说欺压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保罗所反对的基督徒诉讼的是指这个方面，是指这个态度，是指这个动机，这是我们必须要牢牢记住的，我们需要抓得住，要明白他的。那么当然这里说保罗应该说教会应该处理自己的事我们结论下来是什么？保罗没有禁止教会诉讼公义的诉诸公义的法律制度我们感谢上帝这个法律的发展经过了2000年了，我们在美国也有相当好的一个法律的制度， 这嫉妒心理可以使用的啊。特别是什么？当一个教会不能处理，有没有这个事情？有，有叫教会不能处理，有些事情严重的啊，不能审断，有没有这样？有些教会不能审断的事情，你 he said she said， 他说那个，没有人承认任何的责任，不愿意接受什么审断的后果啊，甚至不去没有或不去处理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啊，那这个情况啊，如果教会都不能处理了，这个处理的事情啊，最后就会让法官来处理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不会误解它啊。最严重的是什么？教会历史给我们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因为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当时因为用这段经文，他又提出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我们教会自己成立法庭，教会里面的事情，谁犯了罪，牧师神父犯了罪，迪肯犯了罪，不能让外面人来审，因为根据这个经文我们自己审啊，到一个严重的地步了，这个社会的法庭根本 they have no jurisdiction in the church， 不能管啊。因为这个缘故，教会里面就有好多贪污的事情啊。我希望我们能够记得这几点啊。啊，第二方面啊，因为这里提到是不是教会蒙羞了？举例子，我们讲到长如五这些事情，在教会讲台里面再讲，是不是教会蒙羞了，或者罪人蒙羞了啊？教会蒙羞啊。我们基督教会是不是真的因为长如五事件蒙受了？我们要好好想这个事情。我听到有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不好，我们觉得我们蒙受吗？啊，是真的吗？教会蒙受还是那个犯罪的人蒙受？这两个要分开来。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啊。我可以再读，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利亚，同他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请记得，这是最早期教会的历史记载，前面第二章到第四章非常美好，讲到他们奉献，彼此关怀，彼此交接，囤积薄饼，卖了田产家业分给穷人啊，他们到圣殿去祷告，第四章啊，那他们把病人治好，一个瘸腿的人治好，那儿引来好多人听到以后，甚至引起犹太人来反对，他们不怕反对。你要来到第五章，教会历史记载一个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说教会蒙羞，这个事情就是蒙羞了。为什么前面说的那么好，突然间讲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只喜欢听好的话，我们不喜欢听不好的话。啊，这个节目这样讲，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利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家业啊，把家里事迹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啊。你说有些少年人哦，这个彼得说，亚拉利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控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留下，契机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啊。亚拉利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越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啊，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妓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的人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好，亚拉里亚跟他妻子撒菲拉犯了什么罪？如果你小心看啊， 我们今天说都不说了，这算是什么罪啊？因为教会好多贫穷的人，好多弟兄姐妹都起来来奉献，有些弟兄姐妹也真的把自己的田产家业都卖了，然后就拿到使徒脚前，就跟使徒说，使徒啊，你来用吧，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多人都这样做，连亚拉利亚撒菲拉这对夫妇也这样做，但是他有一点不一样。我举例子，如果他卖了的田产家业卖了10万美金，那么他就这个把2-3万留下来，然后就把这个6-7万、7-8万就带到使徒脚前。使徒问他，他在圣灵感动，你所卖的田产家业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请问这个是什么罪呢？他的罪不是说他不把所有的钱都给使徒了，这不是他的罪啊。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的吗？你卖了以后的家人不是你做主吗？你奉献多少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告诉人，你把这些2-3万留下来，你要告诉我们你把所有的都带来了。教会不是要他的钱，教会要他什么？诚实，不要说谎，不要说奉献给上帝就是这个了。彼得不是要他的钱。那么请问这个罪是什么罪呢？今天的人看这个罪现在实在太小了，对不对？无所谓吧啊，但神不是这样看，神不是这样看啊，神看这个罪是很严重的啊。所以为什么亚拉利亚与撒菲拉被神击打是什么？在这里神在使徒行传最早期的时候就定下一个见解啊，让人学习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神在教会里面，神是圣洁公义的，神要彰显出来。没错，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彰显神全备的大爱，但神同样是圣洁公义的，神同样是圣洁公义的。神要告诉我们犯罪是可怕的，神要教会里的人不要做伪善，不要犯罪，透过这个事情给教会受到警戒。有些人哦，旧约的神都是非常凶的啊，他们理解错了。旧约的神让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但神也是慈爱的，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拯救他们脱离奴役。来到新约，这个神是只是慈爱没有公义没有圣洁吗？不是的，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是圣洁公义的，而有神把这个事情写在最早期的教会历史里面。教会历史只是发展到2章、3章、4章，来到第五章就把这个事情写下来了。神要天下的人都知道啊，神是天下的人都知道啊，把这个事情记载在历史的里面，神是昭告天下啊，让人知道神的圣洁和公义。如果我们习惯蒙受的思想的人，受起思想呢，我们最好不要看这个事情。神不怕受起，神不怕受起。如果说上帝告诉人受起的事情，那么第一件要说的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创造人非常完美。第三章邪进来了，引诱亚当，夏娃亚当，然后他们犯罪。你可以说神不是把这个人堕落犯罪的事情都昭告天上了吗？神把整个人堕落的事情都告诉天上，难怪今天有些人说，嘿，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又犯罪用干什么？不如不要创造吧，对不对？今天人是不是这样讲吗？不信的人他怎么讲的话都可以，但是神把人的罪彰显出来，让人知道，让人自己知道啊，让人知道，这很可怕的事情，神叫人知道。 第三个，我要讲到这个应用啊，教会蒙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好好思想，教会有没有蒙羞？上帝没有蒙羞，教会也没有蒙羞。当一个人被定罪，不是教会蒙羞，就是这个人蒙羞啊。当教会的人被定罪，被世上的人看见，是神彰显了他的审判，而不是教会的蒙羞。不是，神就是在历史里面做这个事情啊。神是圣洁公义的，甚至有些事情连教会都不能处理的时候，你要来到熟悉的法庭的时候，熟悉的法庭把他定罪了，这不是教会的蒙羞。告诉那些人，如果人说为什么你教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告诉他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我们这个罪人现在生命改变了，应该真的跟着耶稣来行。如果你不得跟着耶稣来行，你去犯罪就会被神审判，神审判我们跟审判世上人都是一样，这个就是福音。你记得大卫吗？旧约的大卫吗？大卫是个君王，本来是牧羊的 小伙子，神抬举他，用他代替了扫罗这个第一个君王。他最成功的时候啊，他睡得很懒睡，他起来在阳台上看到远处有个女人啊，这是他的手下的一个大将的一个妻子，他喜欢了她，他情欲发动，喜欢了她，人家想办法怎么把这个女人拿过来啊，是不是？然后他告诉他的下属怎样对付他这个女人的丈夫乌利亚，告诉他去打架的时候往前面去啊，告诉他去 然后这个乌利亚就被害死了，他要把这个乌利亚的妻娶过来。我曾经这样讲，我们一般讲大卫都是最完美最好的一个人，请问如果你是这乌利亚的 家里的人亲戚，你大概最痛恨就是他。圣经没有隐瞒这个事情，圣经很坦白的把人的污秽、人的罪恶说出来，用来做什么？用来警告我们。当我们自以为意的这些罪人的时候，这个大卫的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你听过我曾经把我自己的受的试探告诉过你们吗？啊，我们受到警戒，其实我们就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大卫，这是我们的选择。你要成为一个后来悔改的大卫，还是成为一个这样害死人啊，找借口来害人，把他人家妻子娶过来的大卫呢？圣经充满了这个教训，圣经很坦白，很 honest 啊。The honesty of the Bible is scary， 真的让我们怕的，你知道吗？让我们怕的。反过来，我们想，当教会隐藏罪恶，不处理罪恶，这个是什么？这个才是教会的犯罪。如果这个事情被世上人知道了，这个时候就蒙羞。基督基家这个长老，其实我们不是没有给他机会。从2014年这个事情调查，2015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他来了讲了四五个小时，他解释他的道理。那往后的五个的讲集会，每个讲集会都三四个小时，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没有人告诉我什么错，我没有错。他说我这样解释好像会困难，但对我来说最简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进行法律诉讼。我是 VIA 的 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以前我们跟 Intel 打官司，我用了1200万把 Intel 打赢了。法律诉讼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还有我跟 Intel 打官司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功课，你打官司要赢吗？你要请最好的律师。 我们请的律师的1000块一个小时，你要不要打？他考虑我们教会没钱，怎么打官司？人可以这样说话。不单如此啊，人呢，人是这样的动物。我说动物，对不起，用电。人是你认识他，你就跟他好；你跟他同一个团体，你就跟他好，就是这样。他之前从哪里来？大学的同学。他之前从哪里来？他那个团体的人，讲话非常漂亮，结果整个团体的人都跑了，没有人能够对付他什么。最后教会的律师起来用民事诉讼告他，同时把这个事情告诉 DA District Attorney。 DA 看这个事情觉得很严重，一个人骗了教会740万、告诉 FBI， FBI 于是就兴起这个诉讼来。打官司的2个礼拜，等了两年多，他请到最好的律师，我们出去的证人都被他盘问的都是变成什么体无完肤。一个老弟说哇，都怕了啊，好像我对神的失去信心，他们太厉害了。于是我鼓励弟兄姐妹大家祷告，我们进行祷告7天，最后陪审团定他有罪啊。如果教会不讲这个事情，这是去隐藏，这个才是蒙羞。这个带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呢，我们华人其实每个民族都有一点，是什么？我们有一种所谓的 culture of shame， 羞耻的文化。什么是 culture of shame？ 在做了什么事情不好的，自己也好，教会也好，家里人不要告诉人，隐藏起来，甚至暴毙他，最严重是这个，不要讲。其实这个人被定罪不是教会蒙羞，这个人的被定罪是神真理公义圣洁的彰显。我们这样看这个事情，如果有人问你，他你这样回答他，我们没有蒙羞，蒙羞的是谁？是那这个人彰显了什么？彰显了神的公义跟圣洁。但是教会真的有蒙羞的，你知道吗？教会我说我不知道，教会历史有好多蒙羞的事情，你们听过啊？读教会历史就好好处了。我跟你讲，教会蒙羞，第11世纪教会发动十字军东征。什么叫十字军东征？就在大概7、8世纪回教就兴起来了，在阿拉伯的沙漠，然后这个回教力量就全遍欧洲北非洲这个巴勒斯坦这些东都陷在这个回教徒里面，耶路撒冷都被回教徒占领。起初回教徒跟基督教徒还是很可以和平相处的，有些时候就发生不好的事情，到了大概11世纪，他们就听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所以那个时候教宗雷鹏就发动十字军东征。说什么呢？谁愿意参与当兵的，我都可以赦免他所有的罪，还有赦免他以后因为受犯罪所带来将来要在这个炼狱里面受的痛苦，都完全赦免。那就把回教徒打败，第一次打败。到第四次发生什么事？第四次东征，这个十字军经过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这个东方教会的重镇，他们里面都是基督徒，都是他们的弟兄。这个十字军东征人家把这个君士坦丁堡打下来，杀了里面好多人都是基督徒，强奸的妇女，抢走了他们的财物。这个是什么？这个才是教会的蒙羞，从教中发动出来的，这个叫蒙羞。但这个蒙羞在历史里面写下来告诉你17世纪初期教会把伽利略伽利略软禁那个故事是什么？伽利略是一个天文科学家，对不对？他发明了望远镜从前的这个宇宙的理论是什么？宇宙观点 所以整个宇宙万物的星星都是围绕地球来转的，所以地球呢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中心。上帝创造的地球，那创造里面的人是最高的，教会都这样相信。后来呢，这个 Copernicus 哥伯尼的革命，一个科学家，他就提出另外理论，整个宇宙不是星星不是围绕地球的，我们其实围绕太阳，围绕太阳而行的。这个理论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以后，他就看到这个 Jupiter 木星， Jupiter 有其中他看到四个 satellite 卫星，这卫星围绕这个木星的，而不是围绕地球的。再按他的推论，他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教会的人听到了觉得不对，叫伽利略了，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徒我说你错了，你要认罪，你要 recount， 不然你要被烧死。伽利略加在威克底底下，他说好，我认罪。他讲完这句话，他低声跟自己讲，say per se， per se muofa， 这个意大利文，他说 and yet it moved， 就是这个地球还是在动的。他被囚禁了7年8年，最后这样死去。这是谁的错误？是教会的错误，不是伽利略的错误。那在教会在历史里面对犹太人对妇女，在其他的宗教的逼迫歧视，在历史里面发生。犹太人要带一个背章，是不是？第二希特拉的时候，不是等到希特拉的时候才带的。中世纪已经有教会把犹太人这样看，你们穿一个背章，有个星星，犹太人星星，说明你是犹太人，这歧视。这个才是教会的蒙羞。所以当教会向世人认错的时候，为这些事情认错，这才是最好的。在罗马天主教会，在20世纪有一位最好的教宗，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都讲到他我讲到他怎么好。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 John Paul John II， 保禄第二世。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An excuse is worse and more terrible than a lie, for an excuse is a lie garden. 是什么意思？借口 excuse， 这是我的广东中文哈。借口比谎言更坏更可怕，因为借口守护谎言，听懂吗？我们拿一个借口 excuse 来保护自己的谎言。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教宗在历史的里面，在他在位的时候，20世纪，他好多次表达了罗马天主教会的错误。在在任的时候他表达好多的错误，这个包括对伽利略刚才讲过的所定的罪这个包括罗马天主教他们怎样参与在非洲的黑奴的贸易的里面，这包括了教会历史里面曾经为了所谓信仰的缘故把人烧死当教会把一个人定罪以后，交给当时的官员呢，政府官员就把这个被定罪的人烧死。那是政教合一的时候，不是教会自己烧死，是交给官，官员同意教会，但他们用烧死人的方法对女人对女人的权利这里他也在1995年表达他的错误那么对犹太人在希特拉的时候罗马教会没有主动的跟这个希特拉讲话说明希特拉的错误，他都讲这个包括这个 Hus John Hus 宗教改革之前的那个胡斯他们请他来，那么他讲什么？他说教会有错误的， 还有他和我们要让信徒读圣经啊，他就把他引到一个 Council of Constance， 说我们给你一个安全的通路，你来讲话发表意见，来到以后就把他抓起来啊，抓起来就告他，他最后被烧死。这个的教宗啊，这旁边是一本书，是我买的啊，在历史的里面，他很坦白的，很坦诚的，把自己的错误，把教会的错误告诉了啊，他把教会的羞耻，因为这个承认洗去了。教会需要让人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你信了神，信了主，你还是继续犯罪，你是蒙羞的。我很稀奇，假如我被告以后定罪以后还说他是无辜的啊，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这个引起一个神学的问题，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如果真的圣灵在他里面，被圣灵感动让他记罪，他不可能不认罪，那罪实在太清楚了。前两天在新岛日报就讲这个故事，这是我们教从前释迦的王林长老，他在季节来了，他就举起两个牌子，那个牌子里你看得到吗？ HOC 的 Home of Christ， HOC、一个 HOC、在他的右手边是指 HOC 是两个教会，另外 HOC 加一个字 associate， 这常如武成立的一个机构，两个都很像，都叫 Home of Christ HOC， 但有一个字加了，所有的钱都转到 HOC associate， 是他的机构，那他就买了几栋房子，本来王水龙奉献给我们教会的钱不见了，这很清楚的。有些弟兄姐妹说，哎，牧师，你上次把哪个人的照片都讲出来了，说出来了，说出来了，名字也讲出来，这个对吗？一个被定罪的人就是这样，被定罪的人就是这样，这样吗？教荣基被定罪了，用了教会几千万帮助他的儿子，对吗？新加坡的康熙，他支持他太太在 Hollywood 唱歌啊，被定罪了。他们说法是什么？用没有福音内容的歌曲来传福音。我不知道没有福音的内容怎么传福音。为了在 Hollywood 爬行上，他在教会拿了2000多万的新加坡的钱来支持他太太。然后这个事情被调查了，要发法了，他要再拿2000万出来把这个事情盖住，这4000多万都没用，最后被告了，坐牢。这个事情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家国人需要悔改才是，明白吗？这才是我们最重要今天要面对的事情。圣经说我们全都能做什么？我们传道的是，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极分，就不上当，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丢弃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即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今天我跟各位弟兄姐妹所讲的就是这个信息啊。最后我们看使徒行传，把这些事情公开，亚拉利亚这些事情公开以后，两个人都因为上上的惩罚死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这位不是蒙羞，5章14节说什么？接下来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的很多。当夜教会愿意洁净自己，承认罪恶，被神对付，教会就增长。你看到有些教会牧师犯罪了，他把他藏起来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罗马教会神父 犯罪了，他们从一个教区换到另外的教区，他可能侵犯小孩子，可能侵犯妇女，没有人讲话。直到最近，过去一年之内，在澳洲的那个主教被告了，过去他过去的历史，这个事情才能够告到法庭，然后把他定罪，让教会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放下这个我们的羞耻的文化，我们要学习走在神的正道的当中，这个也是福音，这个是福音的一部分。好，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把我们能够带到你的跟前，能够面对你自己的真理的道，愿你用你的道能够光照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的内心。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用你的道来建立你的教会，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